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六章一节到二十一节。约书亚记六章一节到二十一节，小弟就从第一节先念到二十一节，我们再一起来查考跟思考。在旧约圣经中文和合本268页左边上面，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耶稣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第五节，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到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阿们。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下午要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借着约书亚告诉神的众百姓，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要夺取他们过约旦河，在约旦河西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所描述的方法，也见到了这个方法最后在神的旨意之下所成就的结果。耶利哥城根据考古学还有圣经背景地理历史的研究，它在所谓我们旧约圣经所读到的迦南地当中。耶利哥城占地不大，大概只有9英亩那么大而已，虽然不大，当然里面人口也不多，可是研究起来却是一座难攻易守的要塞之城。所以耶利哥城不是一般的百姓城，它建在约旦河西的第一座城必经之路，它是一座军事要塞。所以考古学上挖出来呢，这一座城的石墩有11英尺那么高，墙有多高呢？35英尺高啊，比我们嘉义教会2层楼还高啊，这挑高的还高啊。所以这是一座要塞。那我们知道啊，不只是攻要塞，就算要拿下一座城，在兵法里面，我们华人的兵法书说至少要以10倍以上的兵力来围城， 甚至在强攻之下会造成许多人的死伤，耗日费时，也消费资源，甚至可能死伤惨重。可是我们看到了刚才所读过的事迹，经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指引与保守，这一座战争虽然说是战争，可是实际上好像没有什么冲突的场面，甚至是不费一兵一卒就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大获全胜，全然攻克，这实在是一座大恩典。相信我们在座许多的长辈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个事迹可能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也查考过很多遍啊。所以这个攻取耶利哥城的事迹固然是神的百姓渡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我们通常是以三个层面，属灵的层面在看这个事迹。第一个层面，我们会以进入迦南地后攻取耶利哥城，在神帮助之下成就这不可思议事迹，来当作见证主的荣耀、信实还有选民的信心。这是我们在查考这个事迹的时候常常会采用的第一个角度，就是见证神的荣耀、信实以及选民的信心。那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也会以这个事迹来思考我们个人灵性的状况。过约旦河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第二代又再次一次经过了一次水的洗礼，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许没有经过红海那样的洗礼，他们从旷野地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常说我们是走在属灵信仰的旷野路上，可是我们其实也已经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那个属灵的应许之地不只是指的将来我们要去的天国跟天堂，这个应许之地也包括神赐给我们教会，以及神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属灵在上的母亲。所以我们已经在属灵之地里面了，可是我们进入洗礼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了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代表我们灵性完美了吗？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过了约旦河之后进入应许之地，虽然是神答应给他们的，可是并非是没有征战，并非是完全没有挑战，反而第一个等待他们的是这一座军事要塞难攻易守之城。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许多要去克服我们灵性上的缺失，不符合神期待的地方，我们的软弱。所以这是第二个属灵的层面来解释为什么进到应许之地里面，为什么已经过了约旦河西还有这么多挑战要进行，因为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信仰的实况跟现实。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属灵层面的解释，今天下午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思考的，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还为什么有一座城在那里需要攻取，就是以福音事工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好，那我们从第一个，我们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使命，在末世要传福音，要将福音传给万民，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领受的使命，也是我们接受的差遣。从昨天到今天，小弟说我们都已经接受差遣了，虽然没有另外领到教会所颁发的证书，但是我们一旦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是被圣灵差遣，要做什么事呢？要宣扬那引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还有他交付我们要把他的爱跟救恩传遍天下。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事工。对，福音事工第一点我们要来思考福音事工的方向，又换作另外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在3000多年前，这些神的百姓去攻取耶利哥城凭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那一样今天我们要思考，今天我们在执行这一件圣工的时候，我们凭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有些人说一件事工要成功，那就要有一些有恩赐才能的人，有些人说不是靠恩赐才能，而是靠着对神的信心，有些人说不是啊，是资源跟计划或者是人力。那到底福音事工以及神的圣工真正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次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二节这个经文。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了，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所以第二节一开始，这个计划 攻取耶利哥城的这一件事是神让约书亚知道，吩咐他，告诉他要这样进行的。吩咐他什么呢？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兵大能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大家有注意到吗？这一句话一开始不是说我将要把耶利哥，大家看到经文是写将要吗？不是耶、欸、对神来说，神说我已经啊，是完成事啊。讲这一句话有没有搞错啊？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进行，都还没有发生，是不是？应该说我将要把耶利哥城交在你们手中。以神的角度不是这样看的。我们上午有提过，时间跟空间都是出于神，万有都是出于神，神在时间空间之上，也将自己置于时间空间之下，这是神迹，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神是一切的起头，远在时间之前，也在一切的末了，远在时间之后。所以对神来说，我们称呼叫做永远的现在，是不是？永在的神，他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的。所以对神来说，这件事情他必会成就，对他来讲就是一件已经完成、必会完成的事。所以神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勇士就交在你手中了。虽然以人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来想，所以每一件圣工、每一件事工的方向都是神吩咐的。所有圣工的蓝图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商量出来的，是我们祷告出来的，其实早就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再看一次我们这两三天所强调的，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6章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阿们。这是神的吩咐。所以我们跟攻耶利哥城的百姓一样，都已经领受了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属灵大元帅的吩咐，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交代，如同主耶稣吩咐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并应许赐给我们一句话，我们都很熟，叫做得人如鱼。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啊，传福音传久了，我们哪有得人如鱼呢？我们是抓得很辛苦啊，常常网里面还不见得有几条鱼啊。可是现在虽然是如此，对神来说，这个得人如鱼的状况，这个丰收的景象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对我们嘉义教会来说，我们曾经历这样的阶段，接近20年前，小弟在嘉义教会我的母会接受洗礼，我还记得那一次，每一次的洗礼都是20-30人以上。我真的在这里感受到，虽然我是一个慕道友，读过圣经之后，在参加过聚会之后，我真的看到了好像得人如鱼的景象。即使最近有些因为不得已的状况，疫情或其他的条件，我们的有些人在感叹啊，好像现在的状况不如之前，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攻耶利哥城的战争，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当中会有变化的，但是最终神应许我们的绝对不会改变。得人如鱼对神来说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不见得是这样子，我们感受到的也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奉主的吩咐与交代啊。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中文和合本新约238页右上角16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阿们。这个经节昨天小弟晚上也有跟会众一起分享，这个经节不只是给使徒保罗，这个经节是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这就是圣灵的意思，是神的差派。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任务，我们都是神国的大使。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天使这个字啊，原来原文里面是没有天的啊，它都是一样，都是使者的意思。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的使者原文是这样念 Angelos， 就是英文的 The Angel 这个字的语言学。我们每次看到 Angel，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天使使者，就想象有几根翅膀，小小的肥肥的很可爱。不是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使者。其实更精确的翻译啊，另外一个英文叫什么 Ambassador， 有听过吗？大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我们受了洗，已经领受了应许的圣名。你或许坐在这边，这里是大使的聚会，神众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但是当你离开了会堂的门，回到你住的地方，回到你上班的地方，回到你上学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这个身份。我们昨天晚上讲，你要记得你是属天的门，你是逃到天上的梯，你这个梯不打开啊，其他人走的梯走到后来那个门打不开，就像小弟昨天讲的那个见证，全部都死在门前面啊。不管你爬得多快，不管你爬得多高，只要最后那个门你打不开，全部就死在那里。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真的打开他的那一片门，我们也应该要把我们的门打开，因为我们就是新耶利哥城，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道门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不只是通天的梯，我们不只是属天的门，我不只是神的殿，我们还是什么啊？我们还是神国的大使。不管你觉得别人重不重视你，看清你，不管你觉得自己的恩赐才能口才如何，你要记得你有一个神圣的身份，你是神国的大使。回到你的邻舍中间，回到你的上班处所，回到你上学的地方，你的所作所为都代表了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宣告的事实都是跟神国有关的，你是新约的先知，你是属灵的祭司。所以你先知在哪里？你比外面那一些今天没有到会堂里面来守安息圣日的朋友们、同胞们更早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你不是先知吗？你或许预言不了下一个星期要发生的事情，你也预言不了下个星期一股市会涨或跌，这些你都不知道，神也不需要你知道，但是神早就把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就是有一天他必然从天再临，到时候不是打开救恩的门啊，而是要关上救恩之门。所以各位记得，你们都是神国的使者，你们一出去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你们所讲的话、做的行为都会让人家来认定你所属的教会如何，你所带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所以一样啊，我们是接受了神的应许在做这件福音事工的。好，我们继续再看回约书亚记六章十六节，一样在讲这件事情。六章十六节，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这里一样，约书亚忠实的传达，神已经把城交给百姓了。真正的圣功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是抓住神的应许而努力，绝对不是凭着一时的热心或单凭人的想念计划，更不是比人力跟资源钱财而已。很多人说啊，今天啊，我们的人力钱财不够，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对，这个考量有它的背景，考量有它的需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信靠的是神的应许还有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已经近百年了，我们看到多少神迹的发生，这些神迹包括我们宣传福音这件事情，这些神迹包括医病赶鬼，这些神迹甚至包括我们建堂跟修缮，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当时用我们的理性考量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事情，可是百年以来多少事情成就了。我们没有其他教派那样的人力，我们也没有其他教派那样的钱财，我们没有其他宗教那样子所拥有的，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成果一点都不差。这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继续是来思考，那这个福音事工的对象是什么呢？刚才讲的是福音事工以及圣工的方向必须建基在神的应许之上，就好像今天我们传福音，那这个对象呢，来，我们来看，请看 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前三个字叫做耶利哥。好，我们再看第一节，又讲说耶利哥，这里描写他的状况怎么样？他的城门因以色列人旧关的严谨，还不是为了其他缘故啊，是为了因为神的百姓，结果没有打开门啊，反而关得更紧。好，我们再看第六章的十七节，这里还描述了其中的一些人跟一家人，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所以这三节经文，第一节所描写的两个状况跟十七节，其实也是今天我们福音事工的对象。耶利哥城我们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应许之地里面的未得之地。对我们来讲，神答应我们要得人如得鱼，那人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或许外面走的那些人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将来的弟兄姐妹，或许外面在走的那一些人啊，对我们教会很不屑，走过去啊，向我们教会吐一口口水的，将来有一天会像小弟一样变成教会的传道、执事或长老，我们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人，也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就像小弟在信主之前，在所有宗教当中，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基督教。我就觉得其他宗教的人就敬虔拜神呢、啊，他们有他们的仪式，有他们的动作，我没有看过有一个宗教的人像这个宗教的人一样那么软弱，那么爱哭的，就是在哭，打开电视才听到录音机里面在哭。哦，疫情之前拍摄工商靠什么物件那年啦，是不是？怎么有这种人呢？难道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难道就是一天到他在他们的神面前哭诉吗？而且我都看到那个电线杆上面贴的那一些，虽然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出去贴的 啊，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我看得更反感。哪有这种神啊，一天到晚在恐吓别人的。所以我经过教会啊，哎，还好我修养好一点，我没有吐口水，我只是心中暗骂一句。可是你们就知道耶稣多有爱，多有恩典啊，连我这样子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人，他都收纳我，今天还让我成为教会工人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外面那一些人，你认为对你很不礼貌的、不理你的，甚至对教会不屑一顾的，有一天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成为，有没有可能成为牧养你的牧者呢？不知道。耶利哥城，你看，未得神答应把这一块地赐给他们，里面却有这一个未得之地。这里面的人都是未得之人，也可以看作是圣宫里面的未尽之事。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求这庄稼的主差派更多的工人来收庄稼。我们想想台湾2300多万人，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已经近百年了，我们的信徒数才多少？不到十万人啊，连1%都还不到。真的是应验神所说的，那个门是小的，那个路是窄的，是不是？得救的人非常的稀少。也就是，可是从更积极、更正面的方式来思考，有那么多未得之人，有那么多未得之地，就像耶利哥城一样，即使神已经答应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这个门在第一节讲了，也是城门关得非常的严谨。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多不容易啊！传福音真正的困难在哪里？不是把那一张传单传出去发出去，也不是邀请他来教会里面参加福音茶会或者是月布道会。传福音真正要面对的是每个人心中那难以撼动的主观观念，或者是异教信仰的捆绑，或是他本来成长的背景跟观念跟想法跟思路。所以一些甚至是看似没有希望，传福音没有希望的人或开拓区，我们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大家都听过吧？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多么不简单，大家知道吗？每一个慕道友被感动进来，到后来决定要相信耶稣，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我不晓得对各位你觉得看法如何，对小弟来讲，有些人说传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最近神迹 好像都没有呢。我只差心里面口中没有讲说你瞎了狗眼啊，神迹很多啊，神迹很多啊。除了小弟这十几年亲自经历过的医病赶鬼，那个不要讲，那个很特殊啊。每一次人心的转变，每一次领受圣灵，领受圣灵都是大神迹啊。我问我们家教会近半年一年有没有人受圣灵？有没有受圣灵？有，你要记得那是大神迹。为什么？因为受圣灵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人意可以促成的。虽然我们常常勉励说要努力求圣灵，你们有遇过那个求了五十年还没求到的吗？有遇过五六十年都还没求到的吗？我自己做的小小的见证好了，我注目教会那里有一个已经求了五十年的老姐妹，然后一开始我去注目的时候也蛮热心的，每次她都这样要传道帮忙按手，传道拜托的求圣灵还没求到啦。哇，一开始去我也是很努力啊，每一次帮他按手祷告之后，我几乎声音都哑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我按手祷告我的声音都哑了，结果这些在求圣灵的他们每个人声音都没有哑呢？可见我比他们更努力啊，全身冒汗，声音都哑了。可是因为这样也坚持不下去，过了一年之后，我想说或许主耶稣的意思啊，不是要这个时候赐给他。我还记得那是安息日中午的祷告，走到第一排，那个老姐妹坐在第一排还是一样。结果那一次我真的，我向主耶稣认罪，也向各位弟兄姐妹认罪，我身为传道者那一次心里面我完全没有帮他求圣灵，我只是说好了，主怜悯啊，我连说主啊拜托你赐给他圣灵这一个祷告都没有。手一按上去，他全身开始震动，开始舌头卷起来。哇，会后啊，他的媳妇夫的这一个老人家来到我前面，来到小弟的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团都都下，团都都下。你想说我什么心情吗？我跟感觉臭羞愧啊，亚西洋，这干我什么事情啊？因为我每一次都帮他求圣灵，唯有那一次祷告，我身为传道的，我根本没有认真帮他祷告，也没有帮他求圣灵，可是神却把宝贵的圣灵赐给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明白了吗？受圣灵是神的意思，是神迹耶。神迹在原文里面就是神的记号 Semeon， 是记号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能够发生的，也不是能够如法炮制的。可是神要在哪里发生，显出他的荣耀来，跟他的存在跟作为就会发生。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神迹。好了，那这一个关起来的耶利哥城的城门，就好像人的心一样，真的要靠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去攻取他，我看不晓得要死多少人，搞不好啊，如果没有神的指示跟帮助，再攻个十天半月的，什么都攻不下来，还要死一堆人，痛哭流涕，就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人跟他们的心一样，那一些观念，那一些想法，那一些异教的影响。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终究只要记得一句话，哪一句话呢？我们请一起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比较有印象啊，请一起来念二十七节。好，旧约中文和合本九百二十七页中间上面，预备来。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阿们。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句俗语，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常常受这一句话的影响啊，各位，世人讲的话固然有道理，常常都不适用于教会之内跟基督徒，你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们不能说他们讲的都没道理啊，本来就是本性难移嘛，很难改。可是这个绝对不适用于教会，也不适用于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别人，所以我们放弃在先；有时候我们这样看自己，所以我们疏懒在后。很多事情神盼望我们长进的，我们没有一直长进。我们觉得啊，个性拍盖啦，我嘛拍盖啊，我年纪大啦。不管年纪多小多大，只要神还留我们一口气，更何况我们身上有神的灵啊，再神岂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再怎么不可能改变的观念，再怎么不可能改变的个性，只要我们真的把自己也把我们面前的人交托给神， 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见证小弟就不在这边多言了、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的体会，很多的见证。然后一章，这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还讲到喇合一家，所以这个喇合一家其实也是福音事工的对象的一种体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神预定要救但是还未得救的人。那为什么喇合跟他的一家能够得救呢？前面的约书亚记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他蒙恩的原因。简单来讲，他是因信得救，因为他事先听到了神的名跟神的作为。接下来他听过之后，他愿意相信，愿意选择来依靠这位神。还不只愿意相信，他还有行动。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帮助了神百姓的探子，帮助了神来成就这一件事工。所以有些人会探讨啊，那个时候喇合说谎，这个不是重点，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神的百姓，他也不晓得这些道理。可是至少他倚靠神的心，他愿意抉择来相信这位独一真神，这是确确实实阿们阿们的。好了，因此他一家人，一家人代表什么呢？从老到少，就好像今天我们宣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福音事工的对象，要洗礼的对象，是不分老少男女的。这个在从公耶利哥城的事迹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三点，我们要来思考的是福音事工的执行者。我们来看公耶利哥城是哪些人要执行的呢？请看回来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这里有说你们的一切兵丁，提到了一切兵丁。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众百姓，这些都是工程的方法跟步骤哦。所以前面第三节提到了一切兵丁，第五节提到的众百姓，不止第五节提到众百姓，第十节、二十节也都是讲到百姓，还有十四节，我们再看六章十四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这里的他们，十四节，好，我们看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这里提到的是众人。还有二十节提到的个人往前直上。再讲一次，这里的一切兵丁，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众人，这里的个人，大家回去再数一数，小弟帮大家数过了，从六章一节到二十一节有十一次提到你们，你们就是刚才我们所查考的这一些。可是你们是指的是三千多年前的这些前辈而已吗？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些你们也包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把这些你们想成是今日所有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姐妹，由大到小，由长辈到少年，我们都需要靠主刚强壮胆，努力达成主所交付的任务。所以这一座耶利哥城不是那些官长，也不是那些就是约书亚这样的带领者啊。我们常说是谁攻下耶利哥城的，有些人会说约书亚，不是啊，攻下耶利哥城的是谁？是所有神的众百姓，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福音事工的执行者，不单是教会的事工人员，也不是只有执会成员，也不是只有圣职人员。因为主耶稣讲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是讲你们，不是讲说这些传道长老执事或负责人，也不是只有福音主。只要我们自认为我们还是基督的门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这众百姓当中的一员，也是众兵丁当中的一员。所以为什么我们到新约圣经会读到这样的经文吗？我们不翻啦，以弗所书六章不是常常我们引用吗？要穿上成神全副的什么装？军装，还记得吗？请问这个军装是只有长老执事传道或负责人在穿的吗？没有啊，我们从小读经读到大，就是我们每一位都要穿的是军装。你们穿的是军装，你们当然是属神的兵丁啊。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又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来，是带上光明的花器吗？啊，还是带上光明的菜刀？没有耶，兵器，有看到吗？那是谁要带上的？是我们每一位啊！我们要穿全副军装，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新约圣经也一再提醒我们另外一种属灵的角色。我们不只是门，不只是天梯，不只是神国的大使跟使者，我们还是属灵的兵丁啊！因为福音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可是不是只有让传道去面对，不是只有让这圣职人员面对，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再看回来约书亚记六章。这里又讲到了另外一个一直重复的字眼，也是重点了哈。六章的第四节，约书亚记六章四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我们注意啦，这里提到了七祭司拿个七羊角，不止四节，大家都回去翻。第六节也提到，第八节也提到，十三节也提到，十六节也提到，都提到七个祭司七个羊角。这七祭司七羊角什么意思？七在圣经里面跟十二啊、四啊、一啊、十啊，通常都是代表完全的完全数，完全。所以七就是完全，就是全部的意思啊。所以七个祭司不是在当时确实只有七个。可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指的是全部的祭司，全部的祭司。那个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请问在座诸位，旧约时代有没有祭司？旧约时期有没有祭司？有，有祭司系统，利未人，大祭司系统，祭司系统。那请问一下，新约时代，我们现在是新约啦，我们新约时代有没有祭司？很好，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就是这样子的哈。血液循环一下比较不会打瞌睡啊。哦，这个对错都无所谓，等一下就会查考出来了嘛。新约时代有没有祭司？那如果新约时代有祭司的话，这祭司是谁啊？啊，团德德是利嘛？哦，不是哦。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中文和合本新约圣经336页左边下面336页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清了经文哦。唯有你们，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笃信的每一个门徒嘛。啊，你现在有没有笃信？你是不是门徒？所以这个你们指的是不是你？是哦，这不是写给长子传道看的。这里说我们有个身份啊，有没有？君尊的祭司，有看到吗？什么是君尊的祭司？不是说像君王一样尊贵啊，这是翻译上可能我们容易误解的地方。他原来的意思哦，原文叫做属王的祭司，这个英文就用另外一个字啊，叫 royal priest。 royal 是皇家的。什么叫做属王的祭司？我们教会的王是谁啊？主耶稣。我们唯有一个王，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唯有一个永恒属灵已经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旧约系统的利未人担任祭司的时候，那些祭司神说是属谁的？属大祭司亚伦的。有这个印象吗？我看大家不点头，不要讲太深了，然后拉回来。我们新约时期有没有祭司？彼得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新约。他告诉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接受过洗礼，成为神家中一员的，你们就是新约时代的祭司。我们这两天已经讲了好多身份了，还记得吗？不要忘了，这个每一个身份都是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就是新约时期的祭司，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新约时期有没有祭司？有。那新约的祭司是谁？对，你要指的自己就是我啊，就是我啊。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话，那所以说祭司啊，七个祭司就是全部的祭司，要吹七个羊角。 羊角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银做的角，有羊做的角，有其他材质做的角。可是羊角我们查考起来，就是通常是五个场合要用的。我们直接讲结论的啦，哈。什么时候用羊角？盛会召集的时候，在旧约时期，盛会召集的时候要吹羊角。第二个场合是当王与祭司要被高利的时候，要高利的圣场合要吹羊角。第三个，昭告安息圣日降临的时候要吹羊角。所以照理啦，如果我们要维持以前的传统，每天安息圣日来的时候，我们要出去吹羊角啊。所以你看旧约，安息圣日来的时候要吹羊角。第四个场合是神要降临灾难之后作为警告的时候要吹羊角。第五个场合呢，就是所谓的神所发动的战争。大家有听过圣战这两个字吗？我们常常以为圣战是伊斯兰教徒在可兰经里面所描述的嘛，因为他们常常讲的圣战有一个词叫 jihad， 其实不是啊。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圣战。什么是圣战？你要记得，只有神是圣的。以赛亚书：圣哉，圣哉，圣哉，只有神是圣的。所以圣战就是跟神有关，由神旨意之下发动的征战，叫做圣战。那再来话题再拉回来，我们所读的攻取耶利哥城，它是人发动的战争还是圣战？就是圣战。所以要吹羊角。所以在旧约里面归纳出来这五种场合要吹羊角，这里告诉我们要吹羊角，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要让百姓知道这一场征战的过程跟结果全部都是在神的手中，是以圣灵跟神的应许来做征战的。那七个羊角一样有七呀，所以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啊，七个祭司吹七羊角，七是完整的，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所有属神的今天新约的祭司也要吹出最完整最完全的属神的声音。那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全被得救的福音。那如果照我们昨天晚上所分享的更简化，就可以称为我们所认识在每一本赞美诗前面目录后面都会附上的那十大信条。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描述啦。可是七羊角就是要宣扬全被得救的福音。好，那我们继续思考第四点。刚才讲了福音事工的方向、福音事工的对象、福音事工的执行者。第四点，进行福音事工的方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回约书亚记六章的三节跟十四节。第六章第三节这样讲，告诉我们方法是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我们再请看十四节，十四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要攻取这耶利哥城的方法，进行这属灵的征战，都是每天做一次，六日这样行。真的只有六日吗？没有，六日是代表平常的日子啊。对我们来讲，第七日是特殊的日子。什么日子？叫做安息圣日，是不是？是要安息来到神面前的。神面前的那前六日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过的日子。所以这个六，我们也不见得用单纯的六来看它。六日都要这样做，一日绕一次，简言之是什么意思？每天一定的时间都要去做，不厌其烦，坚持到底。有一句俗话说，成在恒，成就的成啊，成功在恒，贵在恒，贵重也在恒，最后说什么？难也在恒，恒心啊。成在恒，贵在恒，然后难也在恒，行事贵有恒。圣功也是一样，圣功真的是一样。所以有一句台语俗话怎么讲？说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体会不到这个场面啊。以前啊，在庙庭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他们传统信仰啊，常常要布袋戏啊、歌仔戏啊，一些戏台搬戏给他们神看嘛，甚至电影嘛。哇，那时候在小弟还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教会，我阿嬷都是带我去那种场合啊。哎呀，然后去的时候人很多，哇，旁边的小摊也很多，卖葫芦糖的啊，卖烤肉的啊，卖烤玉米的一堆啊，所以很多啊。你一到的时候，常常前面都已经挤满了人啊。啊，挤不进去。可是站久了，有些人渐渐离开了，有些人后来就离开了。结果我们本来在后面的，就渐渐往前， 就站到什么？现在所称的白话一点，叫到摇滚区嘛，你没有听过吗？就是说，能看得最清楚，能够接近那个巨星最前面的，所以这就是俗语讲说，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当然，我们做圣工不是用等的，但是我们做圣工传福音一样要有恒，一样要有恒，有恒心不断的去做，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去做。那现在在问各位啊，请问你对有恒的定义是什么呢？恒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很多恒心的定恒心的字眼，但是恒心的定义我们怎么去想它？小弟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以前在这个化学医药史上不久前呐、几十年前有一个代号叫做606的药品。这个606的药品是由两个美国的生物学家，一个叫耶曼，一个叫沙德，他们发现的。这个代号后来发现，他们发现出来这个东西啊，激素是什么呢？是促进甲状腺释放的激素。所以本来甲状腺机能亢进或不够啊，还在研究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有人吃的营养好像都长不胖，为什么有人这样子就是吃下去一下就胖，然后心悸啊、心亢什么很多症状。后来他们了解出来，原来这跟甲状腺有关，现在叫做新陈代谢科嘛，或其他一科嘛。怎么发现的？怎么发现这个促进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后来这两个人得到了199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结果记者就去访问这两位啊，访问耶曼跟沙等说，哇，你们研究出这个药物啊，几十年来大家都没有办法发现，你们怎么发现的？结果他们说，因为我们一直持续不断的研究。啊，怎么持续不断？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同伴啊，解剖了羊脑。你们猜他们解剖几只羊脑才发现，才有这个结果？27万只。哎，各位，你要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啊，27万只的羊脑去做研究，才发现这个激素，得到了1997年诺贝尔医学奖。我请教各位，这两个人研究出这个可以上天国吗？我们谢谢他们，我们肯定他们，他们有这样的表现跟努力，造福了人类。可是他们这么努力，这么有恒心，这就是恒嘛，对不对？还没办法上天国啊。可是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要进天国，加得天国的基业，难道我们不应该跟他们更有恒心，或至少一样有恒心吗？所以恒心的定义是什么？我不晓得对大家有没有数字化，有没有量化，你可以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啊，27万。我有邀请过27万个人吗？或对同一个人邀请过27万次吗？我有发过27万张的传单吗？即使我发的传单里面有26万9999张全部被丢进垃圾桶，各位，这叫做恒。每天绕一次，前六天都要这样绕。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攻取耶利哥城的方法还不止这样子。我们继续来看，请看回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4节跟15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说前六天是要每天绕一次，可是到了第7天的时候要绕城7次。15节，我们再来看。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为什么前面每一天绕一次，第七天最后一天要绕7次？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七天是完工城的最后一天。这个每天绕一次说起来也是累啊。我们做圣工不会累吗？一定累啦，一定会累。我们还要在家庭、事业、工作、生活、教会取得一个平衡点，我们常这样讲嘛。有时候真的很累。即使如此，我们很感动的是，很多的兄姐、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因为爱主，愿意奉献出你们的精神、体力跟时间。而即使我们平常做得很累的，大家有没有发觉，到最后的阶段最累？这里第七天要绕七次，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到最后的时候，要最努力，要付出最多、最累。所以我们发现有个现象嘛。很多我们的慕道朋友一旦要决心接受洗礼啊，通常就在洗礼前最多事情，有没有发现最多事情啊？这一次奉派到景美还有彰化教会去协助灵恩布道会。彰化教会就是有两位，他们这次三位洗礼啦，有两位是一对父子，还没决定要洗礼，没事，一决定以后就发生车祸，弄到整个车派去，两个脑震荡。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叫做撒旦的阻挡嘛。 要最后阻挡你，绝对不能让你得救，要打击你的信心跟你的决心。所以最后这个时候最累了。我们常常讲一句俗话，叫做什么？行百里路，半九十，或者是功亏一篑。常常就做，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最要紧的时候，挑战最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话呢？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记住这四个字，坚持到底。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信到底，可是信到底没有那么简单。通常在最就是光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攻取耶利哥城一样啊，这刚才一边啊，那要分配一下较简单，有没有？那就加起来嘛，六加七除以七多少？那就一天两次，不是比较轻松吗？没有啊，神不是这样交代的，因为所有的圣功圣战到最后恐怕都是这个现象。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好，这里也提到我们圣功的执行者除了做工的方法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恩赐跟机会这一个主题。恩赐跟机会显现在哪里呢？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又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要走在前面。那今天我们一样，教会里面带兵器的是谁？除了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有都应该带上兵器，穿上全部的军装。我们当中有些人啊，你们知道吗？在小弟的眼中，你们还有很特殊的兵器。这特殊的兵器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请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六章十七节哈，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有些人对圣经的经节以及神的道理特别熟稔的，这是他特殊的兵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继续来思考。我们看前面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兵器，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各种能力。我看到我们家教会的这些子弟啊，真的是感谢神啊，第二代胜过第一代，第三代胜过第二代，在我们的学问，在我们能力恩赐上，借由我们前辈的祷告，神的赐恩保守，以及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都得到更多的恩赐能力。可是这些恩赐能力不是神赐给我们单单用来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准，来追求我们人生的目标。请你们记住，你们若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会的，若知道自己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些恩赐跟能力的，那是神给你的兵器。你是带兵器的，要走在约柜前面。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教会的领导者，但是请我们在座每一位年轻人要记住，你一定要立志成为教会的服事者，要成为福音跟圣功的先锋。这是神赐给我们属灵兵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期待跟盼望。我们再看回约书亚记六章九节，这里告诉我们推行圣功以及福音事工的方法，还有九节这个重点。九节讲什么呢？一面走一面吹，有没有看到？什么叫做一面走一面吹？我们问一下，当中会乐器的啊，不管你是弦乐器或管乐器，请问是坐着或站着弹奏比较容易，还是一面走一面跳来弹奏比较容易？啊，哇！最近那个没有台北那个居高校日本的啊，轰动一时，有没有？哇，整个这样啊，又走又跳啊，简直是一边跳舞一边做运动一边在吹奏乐器啊。哦，那都是高强度的训练才有办法达成的，很难。这里为什么神没有说那些吹奏乐器的就在旁边 在耶利哥城的四个角落分散，站着好好弹奏就好了，要一面走一面吹。因为这个走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脚就是用来生活的，走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走到教会来朝拜神，走到我们上学的地方，走到市场去买菜，脚是用来生活，所以一面走就是一面过生活，一面吹一面宣传福音啊。所以宣传福音的场合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福音茶会，也不是只有在我们的月布道会，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啊，这些是特殊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收成的日子。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请记住这六个字，这个六个字一定要贯彻，叫做一面走一面吹。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就要去宣扬福音啊，借着你神国大使的身份，借着你新约祭司的身份。虽然这样会有点累，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传道我都还没有预备好啊，去跟他做见证，讲见证还可以，要讲圣经的道理，很多经节我背不熟，也讲不出来，是不是需要办训练？对，所以我们教会也好，我们教区也好，总会也好，总是办了一大堆宣道事工的研习会，有没有？可是我们好像发觉，怎么办啊？办了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怎么办？总是有人认为他预备不足。小弟要讲一个故事啦，小弟要讲一个故事，然后再讲圣经里面的道理。那个比尔盖茨大家认识吧？比尔盖茨，啊，你都没听过就不用讲啊，爱讲结论就好。比尔盖茨知道哦，虽然现在退休啦，以前成为世界首富嘛，就是我们微软视窗的那个公司的啊领导者。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创立这个微软商业软体的时候，他本来一直想找同一个同伴，本来是他的同学一起来创业的。所以这个你们上网再去查，小弟简单讲了哈。在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尔盖茨读哈佛大学二年级，他就在自己的车库开始要研究这个商业软体。他觉得他读书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做商务软体没有什么用了，所以他要办休学，在自己的车库好好做。他邀请他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的名字叫科莱特，一起要来研究商务软体，32位元的。好了，结果他的同学说不行了，我还是继续读书好，我还没有预备好。到1977年过了四年啊，他的同学科莱特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个时候其实比尔盖茨的商务软体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整个架构都雏形差不多了。他再一次好心的去邀请同一个同学科莱特，这个大学刚毕业的，你说你要准备嘛，那准备的差不多了吧，可以跟我一起来为我们的事业努力了吧。结果他的同学说我还没有真正准备完。好，所以到1983年他的同学正式考入博士班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进入富比士全世界百大富翁里面。到1995年他的同学从博士班毕业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了。小弟要讲什么？小弟不是说预备不重要啊，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常做预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嘛，对不对？预备固然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一直老是在等预备好预备好。有时候就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够了，已经预备好了，是我们自己或许信心不够，或许也不晓得用什么样的角度跟眼光在看自己，老是觉得自己预备不够。其实不用等预备好，更重要的是什么？机会。大家听得懂吗？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个经节，我们请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传道书9章11节，传道书9章11节，旧约中文和合本802页，右面右边下面802页1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们看啊，快跑、力战、智慧、明哲、灵巧，这都是好事，不是吗？这都是我们自己追求，也期待我们下一代能够具备的。追求这些没有错，但是这一句经节告诉我们，智慧人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临到你的机会。我没有说这个机会从哪里来的，神来的。预备固然重要，但是不要再等预备好了。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周边神已经让什么样的机会出现了。好，时间关系，小弟再讲快一点就结论了。我们看回约书亚记6章的3节、11节跟15节， 这里提到要绕成七次，还提到要完全包围。约书亚记六章的三节、十一节、十五节，都说要完全的包围。所以我们福音事工也是一样。什么叫做完全包围？简单来讲，就是不漏过任何一个管道，善用诸管道。所以今天我们从事福音的事工，我们善用各种的管道。我不太会讲，我们宣道处，我们教会有举，现在有 MP3 嘛，有很多见证嘛，有很多属灵的刊物嘛。今天我们负责人跟我们讲的，又有圣灵月刊嘛，又有单章嘛。不会讲没关系啊，我们拿我们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真正足赞的，看了真正有感动，我紧啊，你顶礼拜说让我嘛别生气，但是你哪有眼光把我看一下，你就让那个单章替你讲嘛，对不对？我们能够发到27万张吗？每个人都发到27万张吗？你说传道，你这样讲，你自己发过了吗？我有罪，我发到现在还没有27万张，所以这是我人生的目标，至少我不要输给那个耶曼跟沙德这两个所谓的外邦人，这是我属灵的恒心。但是我也勉励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觉得自己年纪大小，你也跟我有这个数字的目标，27万。那除了这些单章、这些书刊，现在我们很多网络啊 ，YouTube 也有很多我们教会的节目，有没有？有很多诗歌啊，甚至现在我们总会不只是宣道处这个喜信网络家庭，很多的节目，连教牧处现在都有屋檐下的时光，连我们中南区最近都推出了一个晚上10:20到11:00，每半个月一次星期四晚上的深夜的属灵造就的园地，大家可以参加，也可以邀请有兴趣或者需要的人来参加。这些就是善用诸管道，这些就是属灵的完全的包围，有这么多可以使用的。好，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还特别交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啊，讲话是天生自然的，为什么这里要规定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圣工讲究的是什么？上下一心，彼此同工，目标清楚，动作一致。所以在教会里面，在神国里面，我们大家都分工，不分上下，但是我们每个人也有神赋给不一样的属灵权柄，就好像这些教会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传道，他们有他们属灵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执行圣礼，可以帮他按手。我们教会的负责人也有神赋予他们属灵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开会做成一些教会的计划，然后在我们信徒同意之下来执行。我们弟兄姐妹有另外一些属灵的权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做圣工啊，不是只要一直发声出意见。因为我们俗语听过嘛，哦，有一句俗语叫做三个人走五条路，听过吗？三个人怎么可能走五条路？还有一个比较难听的啦，叫做就十人九，台语那个我们不叫讲的啦，后面那两个字不太雅啦。还有一句话叫做七嘴八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只有七张嘴，应该七个舌头，怎么会八舌？这些都是在描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一旦面临一个事工跟一个状况，大家的意见都会很多。大家意见很多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大家一起商量，一起思考。可是每个人教育背景不同，生长背景不同，你的观念不同，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自然就会不同。如果我们只是沦为只会一直讨论，常常因为意见不同来浪费时间，恐怕很多做工的果效，包括宣传福音这件事情，都会受到很大的打折啊。所以在这里交代这些百姓啊，交代什么？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你们知道有多难吗？因为这里围城的百姓恐怕不是少少的10-20万人而已啊，对不对？有些人可能要抱着婴儿、牵着小孩，跟在其他成人的后面，可能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几十万人走在那耶利哥城旁边，在那的时候，除了脚步声，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没人在聊天，没人在讲话，因为神这样吩咐。今天我们在教会圣工也是一样啊，教会职会做成了什么决议，跟我们信徒商量过了，一旦出来，即使我们觉得不够完美、不够好， 我们依然顺服。该出意见的时候我们出意见，现在已经做成了结论，我要问自己的是什么？不是这件事情好不好，不是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而是说，请问我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一起付出什么样的心力？请问我可以在这件圣工上面帮忙什么？这才是我们心里面要问自己的。那什么时候才要发生呢？所以当神号角吹响的时候，配合神的号角，配合全被得救的福音，我们讲神要我们开口讲的话，讲见证，讲道理，分享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荣耀。当发生的那一刻，神迹就发生了。静悄悄的一片走了六天，第七天走了六七次，到第七次绕城结束的那一刻，七支羊角全部吹响，在那里的几十万人全部大声呼喊，也没人在聊天。整个耶利哥要塞的城墙全部塌陷下来，你能想想那个震撼吗？那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啊，史诗级的电影啊。各位，这件事情依然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今天依然会发生在我们嘉义教会这里。只要我们照着当初神引领百姓攻取耶利哥城的方式来做。所以利用下午短暂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从攻耶利哥来看福音事工，希望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找到我们服事的方向，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当参考。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吟诗。赞美诗282首。